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8号，公元2018年10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泽库县民众呼吁政府维修公路，却遭官员恐吓。评论指，面对中国霸凌，西方应该学习藏人勇气，坚守自由宗旨。谷歌也向中共屈膝，承认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北部泽库县下辖三个村镇的民众向地方政府递交申请书，要求当局处理当地公路年久失修的问题。当局不但没有进行受理，反而恐吓递交申请书的民众。本月15号，藏东泽库县麦秀镇多隆村、嘎让村以及共青村民众向地方政府递交申请，要求修理当地的公路。西藏时报从境内获得该份用中文书写的申请书，其中写道，三个村落的35公里公路中有10公里路面非常复杂，因为该段路面属于三江源，所以拒绝新建。另一条全程达59公里连接泽库县麦秀镇与贵德县的公路也被今年的洪水冲毁大量路段，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基于上述情况，藏人民众希望地方政府能够予以维修。藏人们在申请书中附上了遭损毁公路的照片。消息人士向时报透露，地方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受理民众的申请，反而恐吓说，如果谁到处传播这份申请书的内容，就会遇到麻烦，到时候要为这一行为负责。大众无法了解政府拒绝维修公路的原因，而且决定自己维修却又被禁止，因此感到极度不满，但又无处诉苦。中共当局常年向外宣称，对西藏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基础设施，造福藏人。更有官员称，西藏的基础设施获得了超常规发展。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安全政策专家兼记者卢卡斯投书媒体，分析近年来中共以其经济与政治强权霸凌西方国家，威胁任何与达赖喇嘛见面的政府首脑。作者认为，如今中共的霸凌频频受到挑战阻碍，因此西方应该学习与中共抗争的藏人之勇气，坚守各自传统的自由民主宗旨。英国安全政策专家记者、现为欧盟政策分析中心资深成员的爱德华·卢卡斯近日投书英国时报，分析中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欺行为所引发的反弹，呼吁各方应该坚守民主自由原则。作者卢卡斯在文章开头指出，数年前多个欧洲国家因与达赖喇嘛见面而向中共道歉，促使他向各国人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请问你们的政治人物是否拥有会见达赖喇嘛的自由？对方的答案如果是否定的，你其实已经成为中国帝国的一部分，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文章回溯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成为欧洲首位向中共磕头的领袖，接着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9年步入他后尘，英国则于2013年屈服于中共。这些政府首脑承诺不会再犯下这样的错误，只有个别最勇敢的外国政治人物仍然愿意冒着惹恼北京的风险会见达赖喇嘛。这位被中国政权荒诞地称作农奴主、迷信及分裂主义者的和蔼老人，就在不久前，作者卢卡斯于布拉格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共同出席活动，探讨了各国面对中国霸气的情况。当时洛桑森格表示仰慕西方政治哲学，但他担心西方不再实践自己一直推崇的民主、法治、言论自由与主权。中国在国内践踏所有这些价值，在国外则利用经济贸易来霸欺任何志不同道不合者。尽管如此，藏人仍然持坚定勇气继续反抗。作者问道，藏人相信自由，我们是否也如此？他讲述小时西方如何对抗苏联帝国的点点滴滴，比如他的母亲在饭桌写信给国际特赦关切受迫害的立陶宛天主教徒，以及他的父亲透过各种方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权斗士哈维尔的片段。他说，这种看似徒劳的努力常常引起冷嘲热讽，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他们的努力被证明是对的。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后的首个也是极为伟大的行动，就是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布拉格。中国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不论他们再怎么邪恶，再怎么强大，这种状态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在分别介绍中共对台湾、香港以及维吾尔人的压迫行径之后，作者也注意到中国的霸凌行为正在遇到各方的阻碍。美国在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并且开始采取行动追捕中国间谍。曾经温顺的盟友马来西亚近期也拒绝将11名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同时停止了由中国资助的一项铁路工程。文章也提到中共刻意将一起中国游客闹事引发的争端提升到两国外交的层面，这或许是中国为了报复达赖喇嘛在那之前对瑞典的访问。如此看来，中国官方所展现出的镇定其实非常脆弱。作者呼吁西方学习与中共抗争的藏人之勇气，坚守各自传统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宗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曾为抗议中共网络审查而退出中国的谷歌公司，数月前传出为重返中国市场而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消息。近日，这一消息获得确认，该公司负责人公开为这一计划进行了辩护，直言中国是最有利可图的市场。2010年，世界搜索引擎巨头谷歌退出中国，抗议中共的网络审查与黑客攻击受到各方的赞誉。而今年早些时候，有国际媒体引述消息指出，谷歌正在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而悄悄开发一个可以审查过滤中共敏感词汇的搜索引擎，并且已经向中共官员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而近日，谷歌承认了这一传闻。该公司首席执行长桑德尔 就此计划作出辩护，直言中国对于谷歌而言是地球上拥有最多网络使用人口也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而进入中国市场也符合该公司向全世界人口提供信息的使命，因为世界上的1/5人口就居住在中国。今年早些时候，这一消息被外界获知后，多家人权团体都对谷歌重利益轻人权的行为提出谴责，指出谷歌在冒险用审查版的搜索引擎来怂恿中共的恶行。当时也有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要求提供该计划的透明度。当时位于世界各地的170家西藏运动团体联署致信谷歌，要求其立即取消这一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研发计划，并指这一计划势必会对中国公民、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权产生影响，他们与所有世界公民一样都应该享受使用网络与获取讯息的自由。如果谷歌决意在中国发布这一审查版的搜索引擎，就意味着该公司以往对言论自由、人权、极端审查与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戏曲性转变。联署信还指出，谷歌不应该无视中国当局犯下的人权侵犯罪行，也不应该替中国延伸这种压制政策。谷歌研发的审查版搜索引擎不但是对藏人与中国公民的攻击，也是对全球各地网络自由的侵犯。谷歌的行政领导层不应该帮助中国当局约束其人民。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国在大跃进中，大片森林被砍伐，大跃进之后开始修正错误，开始实施封山育林、人工植树，期望森林生态可以得到恢复，但是收效甚微。现在他们又把自己并不成功的经验带到了西藏高原。汉族干部根本不懂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也是三江源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迫搬迁牧民和他们的牲畜，生态系统就不完整了，这个生态链就缺少几个关键的环节。只有重新让牧民重新回到草原游牧，才有利于退化草场的恢复，而且游牧不会产生草原超载过牧的问题。牧民逐水草而放牧，牛羊吃了新鲜的草，有利于草根系的发育成长，就像花园里的草地要定时的割，草地不割就长不好。玫瑰花每年要修枝，树木每年也要修枝，都是同样的道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